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15章20节到32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来重温当中的重点。《路加福音》15章20到32节是继续讲述浪子回头这个比喻故事的。《路加福音》15章一共记载了3个比喻的故事。前面2个故事里面，那两位失主呢，都是主动地去寻找自己失了的小羊和钱币，因为小羊和钱币这两样东西是不懂得自己回来的。在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父亲就观望等候，他面对的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小儿子只要选择回家，父亲就已经准备好迎接他的归来。神的爱是不变的，忍耐的，接纳的，神会寻找我们，给我们回应的机会，但是神是不会强迫我们回到祂那里。正如比喻当中的那位父亲，神在耐心等候每一个罪人的幡然醒悟，自觉悔罪，归向主。在前面两个故事当中呢，那只失了的小羊不是因为愚蠢荡失路，而那一个失落的钱币亦都不是因为自己的错误而丢失了。不过在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小儿子就是因为自己的问题，他是自私地离开了一个安逸温暖的家。无论罪人因为什么原因而失丧，神的大爱都会临到罪人的身上。神主动寻找失丧的罪人，使到他们有机会可以得蒙救赎。在浪子回头的后半部分故事当中，父亲和大儿子对于小儿子归来的反应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父亲乐于宽恕，满有喜乐，大儿子呢就选择了他不愿意饶恕，并且呢心怀妒忌仇恨。父亲因为喜乐，所以宽容地饶恕了小儿子了。大儿子就因为妒恨，所以很恶毒地拒绝饶恕自己的兄弟。苦毒和喜乐的不同之处呢，是在于我们饶恕人的能力。亲爱的听众朋友，假如你拒绝宽恕别人，你就会错失了一个经历从神而来的喜乐，以及与人分享神喜乐的大好机会了。在浪子回头这个比喻当中，大儿子代表了法利赛人，他们因为罪人被迎接到神的国里面，就妒恨不已。他们认为自己不单止为神牺牲，而且还做了很多善事。当神宽宏大量地赦免一些似乎比我们差很多的罪人，其实我们都可能 会好似法利赛人一样心有不甘。真是要求圣灵在我们心中作工，让我们可以谦卑顺服，亦都学习随时的饶恕别人。跟着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的研读分享了。在这一章经文里面，耶稣接续之前一章所讲的比喻，继续的来到去讲论。在第十五章的比喻呢，是志在强调罪人悔改的时候神的喜悦。而来到第十六章的重点呢，就是主要讲述到合理管理财物的教训。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同样都是由三个比喻所组成的，包括呢不义管家的比喻、警告贪爱钱财的法利赛人和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很多人严重地误解了路加福音十六章里面所记载不义管家这个比喻。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于有人认为主好像称赞一个骗子，这里那个管家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有人认为主耶稣比喻当中所提到的人多数是英雄或者品格高尚的人来的。如果你都是这样想，我就请你改变一下你的想法了，否则你就错误地理解这个比喻了。是这个管家是一个坏蛋来的。曾经有牧师见证说，当我还在教会的时候，有一年夏天我努力准备一系列的查经的资料，例如是启示录里面的仇敌、经文中的无赖、神学上的贼、圣经中的坏蛋、还有基督教中的骗子等等。这个系列很长，因为世上的恶棍真是多到数不胜数。而路加福音十六章里面所讲述的这个管家呢，当然就是其中的一个了。是啊，路加所写的比喻呢，大多数都是属于对照式或者是比较性的。路加医生是唯一这样写的福音书作者来的。在不义管家这个比喻当中呢，主耶稣用一个完全地按照世俗方式做事的管家来作为例子。圣经告诉我们，世界偏爱属世的人，恨恶属神的人。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至十九节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神的儿女呢，不属这个世界，亦都不会遵循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加拉太书一章四节，保罗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其实这个世界呢，是有它的生活原则，而这个不义的管家呢，就是按照这些原则来生活的人。这个世界某些所谓的聪明人他们经常挂在口边的口头禅或者金科玉律呢，就是自我保命、名节保身。是有很多黑心的生意呢，很多人视若无睹，见怪不怪。而有问题的业务呢，往往照常可以得到世人的支持。狡猾的骗子甚至得到世人称赞。更可悲的就是世上一些法律呢，往往站在骗子和罪犯那边。根据世界的法则，除非你握有绝对的确据，否则呢，人人都是无罪。但神的话语却相反，因为神说人人都犯了罪，除非他能够提出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无辜。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是无罪，但是藉着信靠主耶稣基督，罪人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当人愿意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作为自己的救主，他就因着信心被神称为义人，这个就是罪人唯一可以得救的方式。路加福音十六章一节记载，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这里呢讲到一个财主和不义管家的故事了。管家是帮人管理财物的人。亚伯拉罕有一个管家，他管理亚伯拉罕所有的财产，还帮他的儿子以撒去到哈兰求取媳妇。大卫都有管家的，历代至上二十八章提到大卫王招聚一帮人管理家里所有的财产，还包括管教和帮助他的子女。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就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这里所记载的不义管家这个比喻里面，管家就好像一间公司的总裁，管理着财主的产业，但是管家呢犯了渎职罪，监守自盗，挪用主人的资金，就好像银行总裁侵占银行的资金一样。这个不义的管家呢浪费了他主人的财产。路加福音十六章二节，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这一日终于来到了，管家要向主人呢上报他的账目，因为管家有主人的私章，他都负责付款，但是管家就没有草拟财务声明，私自决定要用世界的方法呢以求自保了。路加福音十六章三节，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将来作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这个精明的管家心知道呢自己不是靠劳力去赚取钱财的人，他亦都呢羞于去乞讨。当你读到经文的时候，你可能都会觉得好笑，这个管家呢羞于乞讨，但是他就不会羞于去盗窃。可惜今日真的有很多人是跟他一样。路加福音十六章四节，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管家呢并没有悔改，亦都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责，他真是一个狡猾的人。从世俗的标准来看呢，他是个精明的人，他是没有做其他工作的技能，他的年纪可能都不小了，他觉得呢姚美黑莲实在太过丢面了，但是他就从来都不觉得欺骗他的主人是可耻的。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路加福音十六章五至六节记载，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地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一百篓油，每篓约五十斤。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五十。在管家的主动指导之下，这个欠债的人可以一起呢做假账，现在只要给回欠债的一半，他就可以脱身了。路加福音十六章七节记载，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一百石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八十。不知道为什么管家呢并没有给这个人相同的折扣，而家呢个人呢，俾八折，咁就可以呢系还债啦。嗱，呢个不义嘅管家由开始工作直到现在，原来都一直喺度欺骗，但系从来呢冇被处罚。路加福音十六章八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作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呢一度嘅呢句声明呢，实在太震撼啦！谁说的？是管家的主人说的，是他的雇主说出来的。他的雇主就是那个财主。很显然，我们看到这个财主的财产很可能都是用相同的原则所找回来，就好像这个不义的管家他所做的事一样。 到底是什么的原则、啊、就是根据这个世界的原则嘛。这个世界是痛恨基督的世界，这个世界有他自己运作的原则，而这个世界的原则呢，往往就是黑吃黑。在这个世俗的主人的眼中，他会称赞这个世俗的管家，哇，他呢真是有世俗的聪明，因为他懂得用世俗交易的方式来到去做事，去谋取自己的利益。主耶稣说，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换句话说，今世之子也都即是这个世代的人，比光明之子，即是那些信奉耶稣的信徒，是更加知道怎样聪明狡诈地去使用自己的金钱的。路加福音十六章九节经文记载，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最震撼、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讲法呢，就是信徒和不义的钱财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什么是不义的钱财、啊、就是那些财富、那些金钱。我们要知道金钱本身呢并不邪恶的、啊、因为金钱、啊、这种的、啊、物质呢是无关道德的。但是贪爱金钱呢就成为邪恶的根源了。我们的主话，我们应该为自己积累天上的财宝的，我们应该用属灵的方法合理地去管理和使用我们的钱财。然后呢，到了钱财没有用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天堂呢是会打开大门来欢迎我们的。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至十二节经文记载，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呢连属世的钱财都不能够忠心处理的人，边度还有资格享有天国灵性上的真财富呢？俗语讲得好，世上的财物其实都是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些都是别人的东西，唯有在天国的永生才是自己的东西，是创世以来为到所有信神的人所预备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节就讲，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我们都是财产的管家，身为信徒呢，我们本来是一无所有的，那我们怎样去管理神的财产才能够对神交代向神负责呢？主耶稣他说，今世之子在管理财产上面呢比光明之子更有智慧。今天有多少基督徒能够用属灵的智慧去到管理和使用在神看起来的不义之财呢？也就是说，他们真的知道怎样运用金钱吗？他们有将钱财用来累积属灵的财富吗？如果你滥用了神给你在物质上的财富，有一天神会要你负责任的。我们知道有些计划其实只是为到个人的私利而有所运作的，又有一些机构呢会将人所指定支持的款项呢拿了做其他的用途的，例如将其中 90%、用来谋取私利，甚至呢会占为己有。 有些机构呢又公开标榜他要帮助穷人，而实际上呢你捐他100元呢，当中只有10元会真正送到穷人的手上。基督徒有时候在处理奉献款项的时候都会犯上相同的错误。如果基督徒和今世之子一样的精于世道呢，就突显了俗世的小聪明的话，那结果只是会令自己和神的道渐行渐远。亲爱的听众朋友，在金钱的管理上你是不是一个聪明人呢？你有没有将你的钱财用在正确的地方，让神的话语可以传送到面临困境的人那里？在这个不义管家的比喻里面，主耶稣说，如果神给你地上的钱财你们都没办法好好管理，那你认为神会将天上的钱财交给你管理吗？管理钱财都可以是属灵的，你的责任不单只是保管钱财，也都包括投资金钱。如果你将钱财投资在正确的属神的事工之上，是会产生出最大的价值，也都吸引大批的人来认识基督的。路加福音16:13，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护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拜金主义者他们心里面是不能够容纳神的。你是不是在赚钱？你又是怎样使用赚得的金钱呢？这些是重要的问题。你将钱用在俗世的事情上面吗？如果是，你就是侍奉马门，这个时候马门是你的主人。你是服侍神抑或服侍马门呢？你不能够同时服侍神又服侍马门的。法利赛人听到耶稣的说话，就开始觉得自己被定罪。路加福音16:14-17，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交给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神知道法利赛人的心，神亦知道你的心，知道我的心。我们可以彼此之间这样装模作样的，但是来到神的面前就不得了，我们都达不到神的标准。路加福音16:18，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如果这是圣经当中唯一有关讨论离婚的经文，那基督徒就不可以离婚了。这节经文应该是与马太福音19以及哥林多前书7一起对照着来看的。在探讨一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参考圣经里面所有相关的经文，才可以找出真理。主耶稣是对律法之下的人谈论这个主题，因为他们想知道神的律法到底是什么。奸淫在旧约是指到婚外的性行为，这个是在出埃及记20:14所记载的神的诫命当中严令禁止的事情。根据利未记20:10-12的记载，犯奸淫罪的奸夫淫妇依法都要致死，因为这种行为是破坏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家庭制度。在创世纪2:24，神设立婚姻制度，规定二人成为一体，夫妻不再是个别的个体，而是一个联合体。奸淫就破坏了婚姻，等同破坏了由两性结合的这个婚姻联合体。所以在马太福音19:6，耶稣就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耶稣解释诫命的时候呢，认为凡看见妇女就起淫念的，已经在心里面是犯了奸淫的了。主耶稣不单止将奸淫的范围推广到人的意念，更加将离婚另娶是等同犯了奸淫的。 因为休妻再娶亦都是背离了神造男造女的时候要人遵守的命令的。主耶稣指出，虽然法利赛人是有摩西律法，即是摩西五经和先知书，就是除了摩西五经以外的其他旧约圣经，但是他们呢不单止没有正确去理解律法和其中的真谛，亦都没有回应到天国的福音。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四至十八节的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教训爱慕钱财的法利赛人，为了使他们意识得到自己错误的价值观，耶稣就为他们去讲述天国和律法的价值。为此呢，耶稣还特别补充了离婚和结婚的教导，这些呢是为了教导律法的永恒性。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那里所讲的，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有关圣经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如果对节目里面所分享的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呢，你是可以主动的提问的。在学习过程里面有任何的心得，任何的体会呢，你都可以提出分享，我们彼此交流。当然我都愿意关心你生活里面一些情况，可以彼此的纪念和代祷。邀请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呢，继续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